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保罗书信进入第32课，也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要来谈一谈我们在基督里的产业。我们在基督里的产业，若是您手边还需要我们课程的讲义，欢迎写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以传真、以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络。若是在课程当中有一些不清楚的部分，也可以来信讨论。在今天一开始，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第31课以弗所书的导论。我们有两个温习题。第一个温习题，请问以弗所书的主要焦点是什么？以弗所书的主要焦点是讨论外邦基督徒在神永恒计划中的地位。外邦基督徒在神永恒计划中的地位。第二个问题题，请问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这两卷姐妹作，他们各自强调的主题是什么？哥罗西书所强调的主题是作为教会元首的基督，而以弗所书所强调的主题是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那么在我们今天的以弗所书一到三章，我们就来讨论我们在基督里的产业。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提到教会的真理，这三章圣经可以说是教会的蓝图，教会的蓝图。那么在这三章圣经当中呢，每一章都有各自的主题。首先第一章会提到在基督里的福分，在基督里的福分当中包含了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在基督里的产业。那在这一章圣经当中的关键字呢，是知道。知道，这是在一章18节所提到的，我们要知道。在这卷书的一开始呢，保罗就将这封信交出来的时候，就说明清楚，他要解释他们在这些受信人在神永恒的计划当中他们的地位。那么在一到三章，保罗在进入正题的时候，他乃是从远古的创世之前就开始了，来带人纵览神为世人所定的计划整个的全景。他首先让我们看见神所赐予基督徒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保罗把基督徒在基督里的生命描写成是继承而且享受早就存在天上由神所保管的宝库。那么基督徒我们能够承继这个产业，是因为神为人类和万物所定的永恒计划。神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每一个属主的儿女，收纳我们在今天成为他的儿女，得蒙救赎，而且呢，所承继的乃是他独生子的丰富。为什么呢？保罗清楚地说道，是因为他的爱，因为他的爱。那么神的计划包括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他也定义要向世人彰显他的计划，而且又定下时间使他的计划得以进行。神至终的计划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当每一个基督徒都因着信转向基督，那么我们就被接纳在神的计划当中。最重要的， 我们都得着圣灵为印记，保证我们有一天能够承继这属天的产业。所以这当中绝对不是一些很枯燥的神学教义的论述哦，在这个当中的文体是一段赞美，可以说是一首恩惠的圣诗，其中包含了教义。所以当我们来研读在以弗所书一章第三到十四节的时候，我们一面读可以一面圈出来，在当中提到神的旨意或是意志以及神的美意，这一切都是神的计划，可是保罗把它诠释成这是上帝的美意。而且呢，从这里面我们还可以归纳整理出，可以看见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能够成为主的儿女，得享主丰富的这一切的计划是如何运作安排。这三位一体的真神都在其中引导我们进入这丰富的恩典里面。我们几乎可以看见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圣父所计划的，这个计划是亘古以前就计划好的，是美意。那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所得着的救恩是耶稣基督圣子他亲自舍命流血所完成的救赎。那么今天在你我身上所领受的救恩，更是三位一体当中的圣灵所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得着救恩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一起来效力，使我们进入神丰富的救恩计划当中。所以以弗所书虽然主要的教义是谈到教会，可是仍然是以救恩为起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救恩当中进入耶稣基督的身体，在教会的蓝图当中我们从救恩入门。所以在这一段第一章的三到十四节，这一段是含义极深的一段感恩颂，赞美神厚赐信徒各样属灵的福气。其中也有一些关键字包含说是神预定，神安排。你可以了解，这个可不是他有时候想到有时候忘记，而是他预定了，他安排了，按照他的计划，按照他的美意。而这些计划安排所预定的，对我们而言呢，就是奥秘，就是恩典。所以这些词汇呢，会不断的反复的出现，对我们这些我们想不到的这些的计划、智慧、恩典，这些是奥秘，今天向我们开启了。那我们可以稍微统计一下，究竟我们在基督里得着了哪些的属灵的福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三节，一章三节的经文里面，首先就提到我们在基督里的福分。以下呢，在第四节就提到，第一个是在创世以前我们就已经预先蒙拣选，被分别为圣了。第五节提到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第六节提到我们在爱子里我们得着了恩典。什么样的恩典呢？第七节说到是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在这儿我们真的体会到过犯、罪恶在上帝的公义之下只有审判，只有刑罚，可是在这里面却提到在爱子里面我们得着恩典。所以上帝不是用他公义刑罚，乃是以他的恩典赦免。我们了解，因着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承担了每一个在公义之下的审判跟刑罚，以至于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个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极大的福分。不止停在这，第八、第九节保罗更说到，这样子的恩典是要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不是只有一点一点的，不是这位小气的上帝一次只给我们一点点，看我们乖了才再多给我们一点点。保罗提到是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而且呢，他还要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所以这也是上帝旨意的恩典向我们来显明，他是神，我们只不过是一些渺小的受造物，在我们的小头脑里面怎么可能想得出这伟大的救恩计划。可是上帝是说，他要我们知道，他要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所以除非这位全知全能的神让我们开启引导我们知道，否则我们真的是猜不出来的。天机是不可泄露的，可是可以说天机已经向我们泄露了，因为上帝要我们知道，而且要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然后在第十节和十一节更提醒我们说，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成了基业，或者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了基业。其实这个是对比于在旧约时代只有以色列人，他们在上帝的面前跟神是有关系的，他们有产业有基业，他们自己也是属于神的子民，是神的基业。可是今天所不同的是，在基督里我们所有这些外邦信徒，我们都得享做上帝选民的那个恩典，都成为神的基业，都在上帝里面得了基业。所以这是对比于在旧约时代是只有以色列人只有选民有的。那么根据这个因素呢，第十二节也提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有盼望的，有盼望的。而这个盼望呢是有印记的，就是十三节我们有得了圣灵作为印记，我们有一个印记，这仿佛就是说上帝给我们一个信物，这个信物呢就是圣灵。你我会了解，在加拉太书有提到这位圣灵是神儿子的灵，使我们懂得呼叫阿爸父，这个圣灵是印记，也就是第十四节所说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至终能够得赎的一个印记。所以以上的这些福分总括了神对人的整个救赎计划，而这个计划是由圣父圣子圣灵分别策划执行而达成的。你我了解这一切，我们这些属主的儿女还真是帮不上忙，可是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都领受了恩典。所以保罗是非常急切的，我们帮不上忙，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明白，我们要了解，我们要活在这个真理当中。这所有神救赎的计划要使基督得着荣耀，要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不知道在你我的教会生活当中，在你我的心目当中，有否真正享受到神所给我们这一切的丰富的身份和产业呢？主的灵要引导我们这一切真理。下面保罗要教导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知道这一切的丰富，而不是只在头脑上的知道，而是很深刻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骨子里面，我们就很确实的体会到我们有这丰富的身份和产业呢？我们休息一下。良友圣经学院，我们今天进行的是第32课保罗书信以弗所书的1-3章。我们谈到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产业，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产业，也就是在教会真理当中教会的蓝图。当我们提到神所有旨意的丰富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可是我们要如何知道神旨意的奥秘呢？这个答案就是祷告，是借着祷告，也就是在以弗所书的1:15-23保罗的祷告。在这段祷告当中，我们了解保罗祷告的原因是因为前面上帝所赐下的祝福，神已经赐下在基督里面各样丰富的属灵的恩典。保罗对他的读者受书人，这是以弗所的信徒，他直接关注的是要他们正确的理解和领会他们 一定会继承在基督里面丰富的产业。而这一切对他们每一天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所以保罗为教会祷告，使他们真明白神的心意，以及神荣耀的计划和他的能力，以至于我们才能够感谢神、称颂神，而且关心、参与上帝的计划。他们所要知道的，大部分都是来自对属灵事物的更深的认知，而这个认知必须由神亲自赐予我们基督徒，使我们心灵的眼睛能够被打开，使我们知道神给我们基业的荣耀是有多么的丰盛。所以保罗知道他所能做的只有祷告，祈求神使这些以弗所的信徒能够明白他所讲解的。在以弗所书有两段非常引人注意的祷告，一段呢就是在第一章的15-23节，另外一段是在3章14-21节。如果读完了以弗所书我们什么都忘了，让我们就记得这两个祷告吧，让我们常常学着用这样子的祷告来彼此代求。这个祷告跟前面的一章的3-14节前面那一段讲到教义的圣诗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个圣诗呢，可以说是保罗个人的见证，他的体会，他赞美神在基督里赐下无限的属灵的祝福。而这一段一章的15-23节这一段的祷告，是使徒保罗为众圣徒所发出的代求，使他们知道他们在基督里的福分是何等的浩大。所以呢，前面的呼吁是要读者长存赞美的心，后面一段的祷告是呼吁他们要得着智慧的灵。那么基督徒如果能够热切的渴慕和培养这两样的情怀，我想我们真是能够每天的成长，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在这一段的祷告当中呢，我们留意，我们可以圈出保罗要我们知道些什么。这里面有三个知道，我们可以一面读一面留意。我想这一段经文呢，很值得我们一起来读啊，甚至应该要背诵的。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7-19节，以弗所书的一章17-19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段祷告里面，保罗求神让我们知道，知道，知道，有三个知道。其实这许多的内文在前面已经论述过，可是真的是唯有神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才能够知道这所有的应许的宝贵跟真实。那么在这一段祷告之后，进一步呢，保罗又说明了基督的尊贵，也就是1章20-23节。其实他解释基督的尊贵仍然延续这个祷告，乃是说19节所提到，他要我们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么这个能力是有多么的浩大呢？就记录在20-23节。在我们里面所运行那个浩大的能力，也就是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生命复活的大能。所以这其中一面鼓励我们要知道这样子的能力，使我们转向耶稣基督那位丰富尊贵荣耀复活的主。他因着复活掌管了万有，成为宇宙的元首，更成为教会的元首。在这段祷告之后呢，就进入第二章。第二章的经文当中乃是提到救恩的经历，保罗要我们纪念这救恩的经历，也就是纪念神所成就的救赎。 所以这当中有包含一些对比啊，过去跟现在的对比。所以呢，首先保罗会提出上帝的救恩的工程如何实施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这是一到十节有一些描述。一到七节的部分有非常多的对比，对比当中会提到我们过去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可是现今呢，因着神的爱和怜悯使我们活过来。所以保罗开始会描述基督在降临之前所有的世人呢，我们共同的情形，首先会着眼于外邦人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那么行事为人呢，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那犹太人呢也是如此啊，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保罗认为犹太人跟外邦人一样，都是可怒之子，需要神的恩典。在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神就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也借此使信徒呢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要显出他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在这当中也有一小段经文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那究竟什么是福音呢？什么是福音呢？在第二章的第八到第十节，第二章第八到第十节的经文，翻到这处经文，我想我们一起要很重要的来读一下，诵读一下，让我们要纪念什么是福音。第二章的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这边言简意赅地提到福音的一些特点，第一个，福音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第二个，福音不是出于行为。不过第三点提到真实的信心在得救以后一定有善行，因为这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这个次序是非常的重要。在救恩的经历第二章的经文当中，保罗又提到在神施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得着恩典之后呢，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也就是二章的十一到二十二节提到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合一，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合一。保罗描述神为这些亚细亚的外邦教会所定的计划，他特别提出外邦人承受神的基业。在基督降临之前，外邦人不属于神的子民，乃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而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而借着基督的死和流出的宝血，外邦人今天都得以成为神的子民。基督的死废掉了摩西律法的规条，也因此就拆毁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那么在基督里，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成为一体了。借着耶稣基督，犹太人跟外邦人都可以进到神面前。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留意哦，在以弗所的教会当中，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保罗说，我们都是与圣徒同国，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这救恩福音的宝贵，在教会当中，在当时可真是神迹啊，让神的选民犹太人跟外邦人一起聚集敬拜，都成为神家里的人。有这样子的认知之后呢，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保罗紧接着提醒说，我们要在这样子的知识和能力上长进。我们看到三章一节，很明显的保罗开始了另外一个思路，他开始了另外一个论据，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所以明显的保罗提到他这个时候是为着传福音而被囚，所以也提醒这些人，我们也不要因此而丧胆， 因为在我们里面已经得着神的启示跟他的能力。所以保罗这一段呢，他会提到有一个祷告，可是在祷告之前，他先论述了他自己向外邦人的侍奉，向外邦人的侍奉，他显明了在这个奥秘当中，他将这个奥秘传与外邦。早期神的子民没有办法明白神给外邦人的计划，他们不明白上帝是要使外邦人和神的子民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同作选民。可是保罗说，现在这个奥秘呢，已经向使徒和先知已经揭示出来了，已经借着启示我们知道了。那么保罗有特别的呼召，要把这个奥秘清楚地讲明。保罗在第十节会很清楚地解释，他明白神的意思是现在要透过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因此虽然神透过教会为万民特别成就的工作，从前呢不为人所知，可是现在则借着启示给保罗还有其他的先知。从前的人从旧约圣经知道神的国度当中包含外邦人，可是那些旧约的经文当中是透过以色列的国度观点来表达，这些以色列神的选民并不明白。所以教会作为耶稣基督身体的概念一直是隐藏的，一直到耶稣基督降临之后才显明出来。所以保罗这边的差距显然是说他自己的见证，他的服事是领受了启示，明白神的奥秘。然后呢，基于这个奥秘他又要祷告了，他又要祷告了，也就是三章的十四到十九节，保罗的祷告也加上颂赞。这一段呢，也真是让我们体会这个丰富的祷告使我们更深的住在基督的爱里面。我想当我们进入在下一课第33课，我们更清楚的体会基于这个爱我们可以如何丰富的在神的奥秘恩典和真理当中，在我们的教会生活经历神。我想在我们复习题目请我们留意，我们要如何知道神旨意的奥秘，我们要如何知道神旨意的奥秘。第二个题目，请列出在本课里面我们提到了哪两个祷告，在本课当中我们提到了哪两个保罗的祷告。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祷告。耶稣，感谢你，你愿意把这个奥秘向我们显明。主，不只使我们蒙恩典，更让我们成为这个恩典的见证人，使我们述说陈明表达这个恩典。感谢耶稣，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经历这个恩典，实在知道你使我们进到父神的面前，让我们得着神儿女的名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赦罪的平安，在父神的爱里面，在圣灵不断的感动引导当中，使我们可以不断的成长。感谢你，主啊，使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的荣美。主啊，也给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是活在这个恩典里面，让我们有这一份安详笃定。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33课我们将进入以弗所书的后半部，我们下一课再见了，拜拜。